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早上 Shalom，
早安。
很开心我们又进行这个哈该书的第二讲，
很高兴我们今天进入哈该书的第二章。
在讲之前呢，我要给大家讲这个美国国父富兰克林他的一个经历。
在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国父这个富兰克林克林的一个经历。
有一次呢，他去拜访一位前辈。
有一次他拜访一个前辈，
想从他那里学到一些非常好的东西。
他想来到学一些好好的东西，
想得到一些名利。
咁佢学到想学到一啲嘅嘢。
当他一进门的时候呢，头就狠狠地撞到门楣上。当他一进门呢，他的头就撞到那个门楣上了。
当佢一入门口嘅时候，佢头顶就撞到嗰个门框上边。
那么疼得他一边不断用手搓揉。
咁佢正系用只手嚟到搓自己个头。
一边这个看这个比正常标准矮的这个门框。
他在望住嗰架嗰度比普通门系矮咗嘅一个门框。
那么前辈看到他疼痛的那个样子，
咁嗰啲前面嗰啲人见到佢痛咁嘅样，
笑笑就对他说，
咁啊笑下同佢讲，
很疼吧？
系咪好痛啊？
那来请坐，然后我将生命当中最要的重要的功课来讲给你听。
请你坐低，我会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功课同你讲。
那么这个也是我给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勉励。
这个也是我要给大家最重要的勉励。
那么在你的人生的生命当中，你需要知道自己有限。
在人生当中，你要知道我们有限。
时刻需要低头谦卑。
时时都需要低头去谦卑的。
那这段经历让富兰克林他很受教了。
这段经历就让富兰克林很受教。
那从此以后呢，他就谦卑的受教啊，然后对人对神都是这样的态度。
咁从此佢就好谦卑嘅受教，对人对神都系有咁嘅态度。
那最后他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最后佢成为神合用嘅器皿。
那么上一周我们讲到了哈该书。
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哈该书。
哈该书的第一章我们谈到了这个一个忧心秩序的挑战。
喺哈该书嘅第一章我哋讲咗忧心次序嘅挑战。
那么这个星期让我们知道神的百姓归回，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子。
咁今个礼拜我哋就嚟到睇神嘅百姓开始归回佢哋嘅地方啦。
他们忘记了神圣殿的事情。
但佢翻咗去之后咧，佢哋唔记得咗神圣殿嘅事情。
那么这样错置的忧心秩序呢，结果是他们种得多却收得少。
他这个搞错了的优先次序，结果就是他们得的少，付出的多。
他们虽然百般的努力，却又破漏的前浪使他们存不下什么。
虽然他们百般的努力，但是他们所能够存放的得到的东西很少。
当哈该先知指出他们的问题时候，
当哈该先知指出他们错误的时候，
也告诉他们上帝的法则以后，
亦都将上帝的法则话俾佢哋听之后，
那么他们就从官长到百姓都谦卑下来。
咁佢哋从官长一路到百姓咧，都谦卑落嚟。
他们改变自私的态度，重新开始建造圣殿。
佢哋就改变佢哋自私嘅态度，就重新开始去重建圣殿。
那么从这个现象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就有了一颗受教的心啦。
从嗰刻开始，我哋睇到佢哋系有一个受教嘅心。
那么什么是受教的心呢？
咁乜嘢系受教嘅心呢？
从定义来看，它是接受教诲并且采取行动。
就系接受教导同埋采取行动。
一个人其实他如果不受教的，他最主要的原因是骄傲、自大、自满。
一个人如果唔受教嘅话，佢基本上嘅态度就系好骄傲、不满。
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厌恶指正的人。
他如果自己有错误，就算人家告诉他，他自己都不反省，反而是来到有骄傲的心。
所以如果他不受教的话，他就停止了这个成长。
如果佢唔受教嘅话，佢就停止咗呢一个成长嘅心啦。
他就失去了改正的机会，
佢失去咗改正嘅机会。
那么受教还体现在他主动学习成长的阶段这个方面。
所以受教是能够让他主动去学习改变的阶段。
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第一句话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一句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可见这个谦虚受教这样的心是何等的重要。
可以看到谦卑受教这种的心是几咁重要啊。
他决定了你是否真正的能够进入到天国。
他能够决定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入到天国。
那么我们今天要从哈该书的这段经文当中来讲，来看关于这个受教的几个要点。
今天我们要从哈该书这段的经文来看这个受教的信息。
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受教的心源于听从。
首先我们看受教的心是源于听从。
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十二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哈。
我们刚才读了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我们一起来读就不用翻译哈。那时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那么十二节，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
十二节这里讲到有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
还有剩下的百姓都听从神的话，
还有剩下来的百姓他们都听从神的话。
听这个词在以色列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
听这个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非常重要，
无论是在圣殿当中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都是要神要要求他们常常听从神的话。
无论我们家或者神的殿，我们都时时要听从神的话。
上帝在伊甸园当中也要求亚当夏娃听从他的话。
神在伊甸园那里要求亚当夏娃听从他的话。
那么不听从的结果就是什么样呢？就是死亡。
不听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死亡。
那么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以后进入到应许之地的这个路上呢，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路上呢，
所以神就用神的仆人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话。
神就用他的仆人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话。
那么有三次对以色列人说，
有三次跟以色列人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这几节的经文。
《生命记》六章三节。
《生命记》六章三节。
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好，我们再看第二段哈。
我就睇第二段。
生命记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生命记六章四节，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好，第三节第三段，生命记十三章十七节。
十三章十七节，
当那当毁灭的物，你一点也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凌恤你，照他向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了这几节经文。
这是我们看到这几节的经文。
那么面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吩咐，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人对神的吩咐的态度是怎样呢？
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受了诱惑，就不再听神的话。
我们看到他们需要听神的话。
后面又看到这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硬着颈项。
但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硬着颈。
他们不听摩西的话，也不听神的话。
他们不听摩西，不听神的话。
他们在旷野背逆神，抱怨怀疑神。
他们在旷野背逆怀疑神。
结果他们在旷野就漂流了四十年。
结果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除了这个约书亚还有加勒以外呢，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当中。
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倒闭在旷野里面。
很可惜他们没有能够 进入到迦南美地，
没有一个能够入到迦南这个应许地。
那后来呢，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听从了神的话。
后来有一位神的仆人听从了神的话，
就是撒母耳，
就是撒母耳。
他就改变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他就改变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那后来这个另外兴起另外一位大卫，
又跟住就是有大卫。
那在犹大支派当中建立了这个王国，
在犹太支派当中就是这个的王国。
后来他在以色列就是治理这个国家四十年，
他治理了犹大国四十年。
但是好景不长，
但好好不长
啊，所罗门离就是后来他的后代所罗门就开始离弃这个上帝的话，
他后代所罗门就开始离弃神的话。
那么他的儿子们也不太听这个这个忠臣的建议。
所罗门的仔也都不听忠臣的建议，
导致大卫王分裂成南国和北国，
就引到这个犹大他们以色列这个国家分成为南国和北国。
后来上帝差遣先知在犹大和以色列呼召人悔改，
后来神就呼召先知在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去吩咐人去悔改。
但是呢，他们却还是因着景象不听神的话，
但基本上这些人仍然是不听神的话，
最终导致这两个国家呢都先后被掳，亡国达到七十年之久。
所以结果就导致这两个南国北国都先后被灭，被掳七十年。
所以现在犹太人刚从被掳之地归回，
现在犹太人刚刚从被掳之地回来，
他们一定对不受教的结果很清楚，
他们应该是对不受教的结果是很清楚的。
这一次他们立刻就听从了先知的话，
所以今次他们就立刻听从先知的话。
那么以色列人这些归回的人就从这个惨痛的教训当中学习了这个功课，
这些归回的犹大人他们在 惨痛的经历里面学到这个功课。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从主以后，我们要学习听从神的话。
我们其实都是一样，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学习听从主的话。
那么听从呢，我们要首先要学会聆听。
那要遵从的话，首先要学的就是聆听，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服从。
这样才可以真正的服从。
聆听其实需要训练的，
其实聆听是需要一些训练的。
那箴言书二十二章六节说，箴言书二十二章六节，
箴言二十二章六节咁话，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教养孩童使佢走当行嘅路，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就系到老亦都不偏离。
那前一段时间那个 Taylor Robinson 这个事件，大家都记得比较清楚吧？
之前大家有知道这个 Robinson 这个事情，大家都清楚吗？
那么 Taylor Robinson 他是怎么样走到这个杀人的地步的呢？
他怎么来到一个去杀人的地步呢？
他进入到大学看起来都很正常，
他在大学似乎看来都很正常，
听说他刚上大学的时候还拿了奖学金，
其实他刚入大学的时候呢都还拿到奖学金的，
但很 不久他就被带入了深渊，
但是没几耐他就被带入到一个深渊的状态。
他在网络当中交一些坏朋友，
他在网络上面交了一些坏朋友，
成了同性恋者，
同性恋者啊等等。
他后来射杀的这个子弹上有三颗子弹写了一些话，
他后来去刺杀的那些子弹上面写了三句的说话。
他第一颗子弹写的是嘿法西斯接招，
他第一句说话就是
法西斯接招，
法西斯接这个子弹，
然后他画了三个镜头，
然后他画了三个镜头，
一个朝上，一个朝右，一个朝下，
一个这个三个箭嘴，一个向上，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那么这个是日本游戏绝地战兵二的这个游戏指令，
这个是一个游戏的一个游戏的指令来的。
第二颗子弹呢，它刻的是兽迷，
它在第二个子弹上面呢就刻了一句话，
就是常被电玩主播来使用的，常被电玩主播使用的这个兽迷电玩
就是这个主播用的。
对，然后第三个子弹写的是啊，姑娘再见。
有第三个子弹呢，就写再见啦。
大家听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大家听了之后有咩感觉呢？
你会感觉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
你听了之后好似喺另外一个世界咁样。
那么这个最后一句话是二战反法西斯的民间歌曲。
最后嗰句说话呢，其实是一首歌颂马克思主义的歌词来的。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堕落啊，才将近一年左右，一两年就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到他的堕落是非常的严重。
他的父母的心都撕裂了。
他父母的心都撕裂了。
可悲的是今天社会没有称职的这个教育培育者。
好可惜的，今日的社会没有好好的去教育这些年轻人。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父母哈，如果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放松放纵他们，
所以你会发觉这些父母如果在子女这个阶段是放纵放任他们，
那么这个结果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我们也说这个，如果这个孩子他稍微有一颗聆听的心，他有一个受教的心的话，他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说这个孩子如果他稍微有点聆听的心，就不会搞到这样了。
所以孩子从小他是需要训练。
所以孩子从小就要被训练。
那么他在这个青少的时候他也需要训练。
在青少年的阶段也都需要受训练。
那么在大学的时候他还是需要一些训练。
在大学的阶段仍然是需要受训练。
有的人说那到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他就完全可以放飞了。我觉得这个是根据刚才的经文是不对的。
有些人说当一个年轻人去到中学或者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可以任他自己自由发展了。
因为
根据刚才的经文呢不是这样。
因为经文说是让他到老都不偏离。
因为经文是说让他到老都不偏移。
OK， 这是聆听哈，聆听其实还需要谦卑的态度。
所以这个是讲聆听，聆听其实还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
对于我们成年人我们老年人，我们依然需要克服我们自己的偏见。
我们中年人老年人，我们仍然需要克服我们的偏见。
我们有可能有顽固，有骄傲，有自满。
我们有顽固，有骄傲，有自满。
我们需要常常的谦卑聆听并且顺服。
我们需要时时谦卑聆听顺服。
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聆听。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聆听。
不愿意聆听属灵的人来给我们的一些建议还有是劝勉。
不愿意听一些属灵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对犹太人讲天国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当他向犹太人讲天国福音的时候，
犹太人的反应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
犹太人的反应就说拿撒勒这个地方还能出什么好人呢？
他们说他们的父母和弟兄不都在我们这里吗？都是普通人啊。
说耶稣的父母的兄弟岂不是都在我们当中普通人来吗？
于是他们就轻看耶稣，厌弃他。
于是他们就轻看耶稣，藐视他。
所以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有可能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就有很多东西要向他学习。
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周围的人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
陶素在他的《受教的心》这本书当中这样说。
陶素这个基督徒作家在他一本《受教的书》那里这么说。
他说神不断地设法向人说话。
他说神不断尝试设法向人讲说话。
他乐意启示他自己。
他乐意是启示他自己，
向一切愿意听他的人表达他的心意，
向一切愿意听他话的人表达他的心意。
但问题是人们不愿意听。
但问题是人家不喜欢听。
那么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受教的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受教的故事。
那么我自从信主以后，我都喜欢听到和灵修的时候记那个笔记。
我信了主之后都好鍾意喺灵修啊听到嘅时候呢就写笔记嘅。
后来被我一个同工发现了。
后来被我一个同工发现咗。
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说。
我哋一起倾偈时候佢同我咁讲。
我从几年前就认识你一直到现在。
话我几年前就识你啦，一路到而家。
你有一个特点是我要学习的。
你有一个特点系我要学嘅。
就是你非常认真地听并且做笔记。
就是你好认真听到同埋去做笔记。
那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谢谢你。
我同佢半讲笑咁话，我多谢你。
但是记下来以后我就交差啦。
咁但系剩低落嚟咧，我就可以交差啦。
他说，但是你学习的态度令我欣赏。
佢就你学习嘅态度，我好欣赏。
我知道你是全程都听完了。
我知道你系全程都听完嘅。
啊，并且记住了。
同埋记住嘅。
那么我很感谢他对我的鼓励。
好多谢佢俾我嘅鼓励。
因为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
因为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
所以我在单身的时候呢，那我就听那些牧者对我的劝勉。
当我单身的时候，我听啲牧者对我嘅劝勉。
那牧者说，那你在这个服事上要积极的操练，品格上要认真的操练。
牧者同我讲，你喺服事上你要操练你嘅品格。
你要预备婚姻的时候，你要预备你自己的担当的这个品格。
当你要预备婚姻的时候，你要去操练你的品格。
然后我就听了。
那我就听了。
那然后呢，你要学习为弟兄姐妹做饭。
你要学习同帮弟兄姊妹煮饭。
学习怎么沟通和冲突怎么样去恢复。
也都要学怎样同弟兄姊妹去沟通同恢复。
学习怎么样去做仆人领袖。
学习去怎样做领袖。
那么还有结婚以后这个婚姻方面的培训也是需要学习。
结了婚之后在婚姻方面的培训也是需要学习的。
那么亲子方面也是需要学习。
亲子的方面也都要学习。
我发现我后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稍微柔软的心，我可以跟着一起学。
那我就发觉后来真的我有一些比较柔软的心是可以作出一些更正的。
那么牧会好些年以后，我发现在牧养当中已经力不从心了。
在牧会之后，我就发觉我自己在牧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
快要耗尽了，
后来要耗尽了。
那么神就感动我有机会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
那神就感动我有机会去神学院接受装备，
所以就开始了这个神学学习的这个旅程。
就开始了在神学学习的旅程。
所以愿意聆听让我自己的生命让我的服事也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所以我自己在学习服事的过程里面都有很多这些不同的经验。
那不光造就我自己，也是造就我旁边的一些人。
不单只是造就我自己，也都造就我旁边很多人。
弟兄姐妹不要止于成长。
弟兄姊妹不要停在这个成长，
要常常有一颗聆听的耳朵，无论是对家人还是亲子，
要时时有这个聆听的态度，无论是对家人或者你的亲子
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个聆听的这样的态度。
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聆听的态度，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在生命成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因为这个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有很重要的基础。
好，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在关于受教的心的这个方面，是要受教的心是可以生发敬畏的。
我们看受教的心的第二方面，就是它可以会发出敬畏的。
那么经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再读一遍哈。
这个又是十二节，我们都可以再读一次。
那时撒拉底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这个敬畏这段经文说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这段经文说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这个敬畏原文是害怕的意思。
敬畏心是害怕的意思。
这个害怕不是说不敢跟神接触。
这个害怕不是说不敢跟神接触。
而是认识到神的公义圣洁，神的审判。
但认识到神的公义圣洁，神的审判。
而不敢任意妄为。
而不敢任意妄为。
百姓听从了神的话，他们愿意受教。
但圣经讲到我们愿意受教。
神的话就使他们产生了敬畏。
神的话就使他们产生了敬畏。
这里我们要看其中的两个亮光。
我们想看看其中两个的亮光。
第一个就是不受教对神就没有敬畏。
第一个就话，如果我哋唔受教嘅话，我哋就唔会对神有敬畏啊。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这段经文。
我哋一起读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呢段经文。
啊，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那么这里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哈，就是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再读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啊，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那么他没有一颗这个受教的心，他就没有敬畏神的知识。
呢个讲到佢哋冇受教嘅心，佢哋就冇呢个敬畏神嘅知识啊。
没有神的道的指引的人，他长期不考察神的话语。
一个冇神道指教嘅人，佢就长期唔会跟住神嘅。
那么他的心都硬了，
佢嘅心都硬啦。
这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以神的道为中心。
就话我哋喺教会里边要以神嘅道为中心。
无论是我们的教会的团契，还是小组教会的其他的活动。
无论我们是教会的团契小组或者其他的活动，
那么神的道总是要占更大的比例的，
所以神的道一定是要占很重要的地位的。
那么这个是这个是受教的那个基础，
这个是受教的基础，
这样我们的心常常才会激发有那个受教的那个态度。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要时时会被激发有一个受教的态度，
对神有敬畏的心，而不是放任散漫的心，
对神有敬畏的心，而不是一种放任的心。
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是王下二十二章八到十一节。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八到十一节。
如果能看见的，我们一起来读。
看到的大家我一起读。
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范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范，沙范就看了。书记沙范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好，我们看到这里是在讲约西亚王的故事。
我们看到这里是讲约西亚王的故事。
那列王时期，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王都偏离了神的道。
我们在列王记那里看到很多王都是偏行神的道，
他们的状况越来越糟糕，
他们情况越来越糟的，
他们效法外邦，学习外邦的这些偶像，
他们是学校外邦那些的偶像，
他们导致了他们一颗涣散的心，
他们是没有一个敬拜神的心，
原因是他们偏离了神的道，没有受教的心。
原因是他们偏离了神的道，没有个受教的心。
那么约西亚王这找到了这个律法书了以后呢？
约西亚王读到神的律法书之后呢？
这个律法书好像尘封了很久。
这本书好像尘封了很久。
那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这么多的这个历史，这些王都偏离了神。
就是好耐嘅一段嘅时间，呢啲嘅王都偏离咗神。
就是因为他们把神的这个话语放到了一边。
就是因为佢哋将神嘅话语咧摆埋一边。
当他在听到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呢？
当呢个王听到律法书上嘅话嘅时候呢？
那么他就撕裂衣服，因为这太震撼了。
佢就撕裂衣服，因为里边所讲嘅太震撼啦。
神的话语指明了他们的罪。
神嘅话讲到佢哋嘅罪。
神的话语阐明了他们身世这个祸福的这个真理。
神的话语讲明了这个神的道的真理。
那么他们听了，
他们听了，
他就知道了律法这个圣经的知识，
他们有了律法的知识，
然后他就有这个敬畏的心了。
于是他们就有敬畏的心了。
结果他开始了全国普及圣经的教导。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全国去读圣经的这个的做法。
那么这是在那个时期不可多得的王。
所以就在这里所讲这个王。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圣典神学。
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的圣典神学。
圣典神学就是律法书和历史书。
圣殿神学就是讲律法书和历史书，
那么几乎都是根据那个时期的这个抄本作为基础的，
都几乎是根据那个时候这个圣经律法的抄本来做基础的，
所以他对神的这个敬畏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他们对神的敬畏的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神的话语是有亮光，
神的话语是有力量是有亮光的，
当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时候呢，
当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认识到神的伟大，神的公义，
我们就认识到神的伟大和神的公义，
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罪，
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的不足，我们的罪。
好多时候我自己本人在读圣经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自己读圣经，
我的内心就会大大的被神触动，
我心会大大被神来到去触动，
就情不自禁的想跪下来祷告，
就情不自禁好想跪下来祈祷。
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光景，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光景，
当你越 祷告越看圣经的时候，你越里面就感觉好像自己要来敬拜，
就越看圣经的时候，内心就觉得越是需要去敬拜神。
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一定会有这方面的体验，
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一定会有这种情怀，
因为神的过去、今日以及永远都透过圣经说话，
因为神他的 经历都是要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说话，
都指明我们关乎我们生命和他国度的事情，
都来到在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生命跟他国度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亮光呢，就是受教的人必然会经历神的同在，
第二个亮光就是受教的人必定会经历神的同在。
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
这个十三节神对百姓说，
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我与你们同在，
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一定会与他同在，
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会与神同在。
那么这是圣约的保证，
那剩下来的
是伟大的应许，
就是伟大的应许，
那我们将在上帝的应许的帮助下完成他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我们在神的应许的帮助底下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任务。
在关键的时候，神总是提醒以色列民，
在关键的时候，神总是会提醒以色列人，
当百姓这个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
当约书亚之前带领以色列人去入迦南的地时候，
我们看到神也是提醒他，
我们看到神又是这样去提醒他。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约书亚记一章八到九节，神对约书亚和百姓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这里会看到说神这个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一定会与他同在。
我们看到一个敬畏神的神人，神一定会与他同在。
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也说，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十九节也都这么讲，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耶稣进前来同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么当我们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有敬畏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遵守了神的话语，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会遵守神的话语，
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在进行神的那个吩咐，
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就是遵行神的吩咐，
然后我们也是在那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中来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都在敬畏神的这个态度当中来过我们的生活
所以神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看过他们的所行所作，
一个敬畏神的 神的人，神会看顾他们所做的事，
他们一生的果效也会被神纪念，
他们一生的果效也会被神纪念。
好，我们来看一下受教的心，第三个方面，
我们看一下受教的心的第三方面，
受教的心被神激动，
受教的心被神去激动。
那经文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
这个经文是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
还有是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还有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百姓的心，
和剩下百姓的心，
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殿做工，
他们就来到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殿来做工。
那这是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这个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事。
我们看这个耶和华激动，
我们看耶和华激动，
这个激动是什么意思呢？
激动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原文是兴起唤醒的意思，
原文是兴起唤醒的意思。
那个 NIV 说的是 stripped up the spirit，
NIV 这个英文译本就是说 stir up the spirit，
所以是与激动所罗巴伯的心，
是激动所罗巴伯的心。
那这个原文还有是这个心是有三个断句，就是它一方面是激动所罗巴伯的心，也是激动约书亚的心。
这里的激动的心是有几个对象的心的，一个是所罗巴伯的心，一个是约书亚的心，
也激动百姓的心，
同埋百姓的心。
那么这里这个心的这个字呢是灵的意思，
这个心这个字是灵的意思，
就是兴起他们的灵，
就兴起他们的灵，
然后他们就开始重新为主做工，
他们就重新开始为主做工了，
然后开始建造圣殿，
就起神的殿了。
我们发现这建造圣殿没有发现薪水的，
大家都看到他们建造圣殿是没有人工收的。
被掳回归的这些人呢，我们发现他们是其实对神是有信心的人，
这些被掳回去的人其实他们对神很有信心的，
他们回应神的呼召，
他们回应神的呼召，
离开富有的巴比伦国，
离开富有的巴比伦国，
离开安居乐业的这个寄居的地方，
离开安居乐业这个寄居的地方，
千里迢迢，就是逃回到这个废墟，一片废墟的这个犹大地，
千里迢迢的回到去他们的本土犹大，
他要重新安家，重新生活，重新适应，
他们要重新安家，重新生活，重新的适应，
他们其实有心智，只是现在被困难拦阻了，
所以他们其实有心智，不过是有一些困难拦阻他们，
这样他们没有专注到神的这个使命，
以致他们没有专注到神的使命。
当神的话语临到他们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他们心里做工了，
在那时候神的灵就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了，
他们就开始了行动，
他们就开始了行动。
所以神的灵在一个人的心里做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神的灵在一个人心里面动工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不能行出神的良善，
一个人不可以行出神的良善，
是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知识，
是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知识，
更是没有里面神的灵的激动，
更是没有神在他里面灵的激动。
那么聆听就是我们转向神的开始，
所以明日就是我们转向神的开始，
神的话语是我们有能力的那个原动力，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对转向神的那个原动力，
神的灵就是我们行动的催化剂，
神的灵就是我们转向神的催化剂。
我们只有受教的人他才会有生命的转变，还有生命的那个能力，
只会受教的人才会有生命那个的，
那么不然的话他是没有力量去做正确的事情的，
如果不是的话他是没有这样的力量去做这些事的，
他会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他会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更没有行善的能力，
更没有行善的力量。
那么其实在我们当中信耶稣的人，
其实在我们当中信耶稣的人，
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的罪，
其实已经有具备一个受教的潜力，
其实已经是有一个预备受教的设定了，
只是我们是否能够始终保持起初对神的热心和热忱呢？
只不过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始终来到坚持对神那个的，
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
我需要问我们自己，
我多久没有被神以及他的话语感动过了？
我有几耐没有被神的话语感动过呢？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我哋最大嘅问题系
心蒙之由耳朵发沉，
就心蒙之由耳朵发沉。
那么常常参加查经，但是神的话语已经在我们心里不起作用了。
时时参加查经班，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都没有起到作用。
神的旨意、神的使命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神的旨意、神的使命对我们好像没什么影响。
那么神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
结果我们对神没有了热忱。
但我们对神就没有了那种热诚。
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神话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我们觉得这个跟我们没啥关系，
我又觉得这个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无动于衷，很难被圣经触动，
无动于衷，很难被圣经来到去触动我们，
即使被触动了，很快又我行我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
就算有少少触动，我们就会很快这样去打消这个念头。
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五节嗰度话：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你哋做丈夫嘅，你爱你哋嘅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就系好似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也就是说，你爱妻子要爱到一定程度，就是舍己的程度。
就你爱妻子要爱到一个舍己嘅程度。
可是我们听了很多遍，
我哋听咗好多次，
听了很多遍了以后，我们也是当耳边风，仍然自我中心。
我哋听咗好多次，但系都系当佢耳边风咁样，就当冇跟住做。
那我是在等待妻子迁就我们，
等候妻子去迁就我哋。
那么经文又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跟住嗰度话，你做妻子嘅当顺服自己嘅丈夫，
要顺服如同顺服主，
好似顺服主。
啊，这句话进到我心里以后，马上就犯难啦。
所以我听咗呢句话，心里边就马上会好开心啊！
心里马上就有反弹，
即刻有一个反应。
他值得我顺服吗？
嗱，你可能心里边就话佢值得我去顺服吗？
凭什么顺服他呢？
凭咩顺服佢啊？
他有很多方面都不如我，
佢有好多方面都唔似我咁好。
这怎么能够让我顺服呢？
点样去可以让我去顺服佢呢？
这显然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搅动，
所以很明显我们是需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去搅动。
但搅动的最后是我们顺服神的话去行了呢？
但搅动的最后结果是不是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跟着祂话去做呢？
还是神的话语被我们丢弃了？
定是我们将神的话语丢弃了？
我们的老我和我们的肉体强大的地方，
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强大的地方，
就是老认为我们自己很有理，我们自己更聪明，
就是时时都以为自己很有理，自己更聪明，
认为上帝的话不适合我们的处境，
认为神的话不适合我们的处境，
上帝的话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处境当中不太适用，
神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处境不是很适用了。
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
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
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祈祷，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
记者说他跪下来说，父啊，
说父啊，
你若愿意，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就请你将这个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然而你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在那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抉择当中，肉身的耶稣他有没有压力呢？
在一个这样的处境，肉身的耶稣他有没有压力呢？
我们看到他没有完全被肉体进一步控制，
我们看到他没有被肉体进一步去控制他。
当我们在我们的艰难当中，
当我们在困难当中
觉得无法改变的这种地方，
觉得无法改变一些地方，
我们需要来效法耶稣，
我们需要来效法耶稣，
我们需要很快的来顺服圣灵的指引，
我们需要赶快来到顺服圣灵的指引。
那么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
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么一个人被圣灵搅动的人，
我一个被圣灵来到掌管的人，
他是受教的人，
他是受教的人。
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
圣灵不常住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圣灵不是时时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
所以有些时候就有那个搅动，
所以好多时候就会有呢个嘅搅动。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生命当中，
但今日喺我哋呢啲蒙恩嘅人嘅生命当中，
天父和耶稣差遣的圣灵是常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天父同耶稣差遣嘅圣灵系时时住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嘅，
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系永远同我哋同在嘅。
他愿意跟我们说话，
佢同愿意同我哋讲嘢，
他愿意指引我们，
佢愿意指引我哋，
他愿意来搅动我们。
他愿意来搅动我们，
愿意矫正我们的所言所行，
愿意来到矫正我们所行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被神的灵搅动，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被神的灵去搅动，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顺从圣灵的管理，
亦即系话我哋顺从圣灵嗰个嘅管理。
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管理的时候，我们那些黑暗的地方，那些隐藏的地方，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都会被他矫正。
如果我们愿意受圣灵去管理的话，那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些黑暗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被圣灵去矫正，
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
那我们就可以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
盼望我们也能够有富兰克林那样的一颗受教的心，
愿意我们都好像能够富兰克林那样有受教的心，
使我们得着人生的智慧，
让我们得到人生的智慧，
成为神喜悦的人，
成为神喜悦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中心是什么呢？
那我讲到的中心是什么呢？
就是一颗受教的心要有聆听神的话语，
就是一个受教的心是要有聆听神的话语，
对神有敬畏的态度，
对神有敬畏的态度，
受圣灵管理而行在神旨意上的人，
以及受圣灵管理而行在神旨意上面的人。
我们今天的应用有一个方面，
今天我们的应用有几方面，
就是我们要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人，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被预备被神来到用的人，
成为一个 fat 特质的人，
成为一个所谓 fat F-A-T 特质的人。
那这个就是 F 是什么？是 faithful 中心。
F 是就是中心。
A 就是 available 这样。
A 就是一个愿意被用的人。
可能的人。
可用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 T 是 teachable 的人。
T 就是可以受教的人，
就是非要成为一个受教的人，
就是要成为一个fat 这个受教的人。
在这三个方面当中，这个受教的这个方面最不容易，
在这三样东西里面是受教那样东西最不容易。
那么这个受教的观点呢，就是要学会听，学会敬畏和被神所激动。
那受教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听，去敬畏神，和愿意被神去激动。
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能够常常进行这三个方面。
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个人的生活里面或者教会生活里面，都可以时时在这几方面去学习。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多谢你的话提醒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受教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受教的人。
我们聆听的态度，
我们聆听的态度，
我们有一颗生发敬畏的心，
我们都能够生发一个敬畏的心，
我们更是愿意顺服圣灵的管理而去行的人，
我们也都是愿意顺服圣灵的管理而行的人。
求你保守我们成为一个在主里面逃离喜悦的门徒。
求主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逃离喜悦的门徒。
谢谢主耶稣。
多谢主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门，
阿门。